希伯来书九章啊，我们从3节来读到14节，在新约圣经的321页，希伯来书的高经文13节，所以它高14节，相信经的320页哦。希伯来书九章13到14节，13节，请读。若山羊和公羊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啊，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希伯来书有人说是旧约跟新约的一个桥梁。啊，他来引荐，来向这些犹太人来介绍啊，其实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引颈期盼的弥赛亚、救世主啊，这个受膏者。所以借着过去旧约他们在旷野里面这个条例要如何来得到洁净啊？因为我们知道以旧约而言啊，他们这些不洁净的东西都要拿到营外去啊，因为神常跟这些以色列百姓在营内跟他们同在，如果有污秽的东西，那神就不跟他们同在，所以他们这些不。这个污秽的东西都要拿外这个营外去来做处理，所以这边谈到啊，在旧约时期，借着这些除污秽的水，让他们能够得到圣洁，能够与神来亲近。那这边13节告诉我们，14节告诉我们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疵的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心？所以告诉我们在新约时代啊，因为耶稣已经成全了救恩，所以我们借着耶稣的宝血啊，就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啊。当然，我们还生活在这世上，我们仍然会来犯罪，来得罪神。但是只要不是犯于这个致死的罪，我们能够向神来认罪悔改，相信神的宝血会来除去我们的这些走向死亡这行为，能够让我们来侍奉那永生的神。所以在第十章这边也来谈到。啊，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就在隔壁哦，这边谈到哦，在这个十章的10节哈，这边说到说我们凭着这旨意，靠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啊。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时期，祭司会死亡啊，所以会被死来阻隔，但是耶稣基督他是头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并且是永远不会再死的啊，并且他在父神的旁边啊，不断的为我们来祈求，所以借着他来献上他无罪的身体，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能够与神亲近啊。所以在20节这边谈到说，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身体。哦，我们知道在旧约时期啊，必须借着大祭司啊，一年只能够进去至圣所一次啊，来献上这个赎罪祭。但是我们知道啊，在新约时代，耶稣基督已经开了我们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借着祷告啊，跟神来亲近，跟神来认罪悔改啊，跟神来彼此交通啊。所以这是从我们彼此的一个分享。那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可以来看到啊，这个以马内利是神借着以赛亚先知来宣告的，包括在第七章以及这个第八章里面都有来记载。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所谓的以马内利它有几层的这个意义第一个就是在以赛亚书的这个第七章的14节这边所说的神要借着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我们知道，在当时的这个时代背景是有两个国王要来联合攻击这个犹大王犹大王他对神不相信。虽然神借着以赛亚先知来跟他讲说神要就是童女怀孕，给他一个兆头给他一个记号。好像我们看到在旧约时代里面当这些神的仆人要求一个记号，来证明神与我们同在，神就用神迹就是记号，其实这个英文都是同一个字所以记号就是让他来知道神会来为他来彰显这个公义所以这是第一个意义。那第二个意义就是在以赛亚书的八章的这个第八节这边所讲的，这边特别谈到说以马内利的地因为我们知道以人而言， 好像这个地是属于君王的啊，因为国家必须要有三个条件：人民、土地、主权哦。所以一个国家最大的就是君王，好像现在最大是总统。但是以神的角度而言以马内利的地是指着全地都是属于这个神所有的。那我们知道，在新约时期神的名字就是耶稣。所以，其实这些地都是属于神的，因为圣经里面来告诉我们，我们人在神的面前不过是做寄居的做客旅的，好像利未记那边所说的所以地都是属于神的所以不可以将地有卖所以这是神借着先知所预告的。那第三个出现的地方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的一章的21节这边。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21节，这边就来记载说，耶稣要成为这个以马内利，也就是神要亲自来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要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好像我们刚才所谈到的一样。所以在神要借着玛利亚童女怀孕的时候神就借着天使来告诉他。那我们知道当时玛利亚她没有这种经验，所以她或许非常的惊讶那我们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里面在第二章里面就可以来看到，神借着这个天使来告诉她我们看到玛利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优点当她摸不明白神跟她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她懂得放在心里不断的来思考。来思想到底为什么神会这样来跟他问安？那在路加福音的一章的这个29节这边就记载当玛利亚来反复思想天使跟他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就告诉他说，神要借着他来让他怀孕。当然他也来反映出他的一个疑虑他还没有出嫁，怎么有这样的事情？是天使告诉他说，要圣灵让她怀孕让她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这是以马内利的一个应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耶稣也曾经这样来预言来应许。在马太福音的18章20节说只要有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来聚会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同在，耶稣就跟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到当我们能够来遵循神的旨意，遵循神的真理，神应许能够到世界的末了，他都跟我们来同在，因为我们能够遵循他的道。那我们知道以马内利第四个意义就是，其实神他一直强调他一直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不受时间与空间的一个限制所以我们知道，其实在圣经里面尤其在以赛亚先知以前，神就已经透过各种方式来表达，他会跟他的选民，就是以色列百姓来同在。这就是以马内利的一个意涵所以在出埃及记的第4章的第5节里面就这样来记载。出埃及记第4章的第5节这边记载说当神要借着摩西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在出埃及记4章5节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他怎么样，这位真神他如何向摩西来自我介绍。在我们来读出埃及记的4章的第5节出埃及记4章的第5节，请读。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我们可以看到当神与摩西来面对面来见面，来告诉他说要他能够来带领他的以色列百姓来出埃及。当然，摩西一开始用了很多的这种理由借口认为他没有口才、没有能力，无法来带领以色列百姓。但是神就让他能够行神迹，包括能够将拐杖变成蛇种种的这种记号，来证明他与他同在。所以这边谈到，当这个神让摩西行了这些神迹以后，他又告诉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选民的一个列祖列宗哦，所以神他或许拣选每个人的方式都不太一样，但是神他不曾离开他的这些选民啊，包括神他不但要与他的列祖列宗啊在一起啊同在，他也会跟约瑟同在。啊，所以我们从创世纪的这个39章的第二节里面可以来看到，虽然在约瑟的这个人生当中，他遭遇了很多这种苦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创世纪39章的第二节这边就谈到，约瑟他始终没有啊来违反他的一个做人的原则，就是敬畏神的一个态度。所以在创世纪39章第二节这边谈到。约瑟他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所以，不管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不管是约瑟，这么谈到，只要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神他都会与我们同在，甚至到以后的啊，我们刚才所读的啊，神应许要跟摩西同在。所以，摩西虽然自称他是拙口笨舌的人。他非常不会讲话，但是神告诉他说：“谁造人的口、眼、鼻啊？神必赏赐他口才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甚至一直到后来，在约书亚的时代啊，当摩西已经完成他阶段性的任务啊，他已经离世，神亲手帮他埋葬，神也证明他是忠心服侍神的人。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约书亚一个人，他要带领差不多200-300万的这个以色列百姓，要过约旦河啊，要进入神所应许的这个迦南美地。我们知道啊，当人面对见自己未曾面对的这种事情啊，第一次的这个经验，总是会非常害怕。所以，我们从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5节里面啊，可以来看到神如何来鼓励。我们从约书亚记的第一章里面可以看到，不管是神或这些百姓人，都一再的来鼓励啊，这个约书亚要能够刚强壮胆啊。神并且应许，在约书亚记1章第5节这边谈到，神说，在你平生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相信约书亚一定是非常的然后皮皮壮啊，操了蛋啊，胆战心惊啊，因为一个人啊，他过去他的老师，他的师傅啊，这个摩西已经不在了啊，这个时候他一个人，他或许会觉得非常的胆怯，非常害怕。所以在第一章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啊，刚强壮胆，神借着人啊，借着这些。很多的话语来提醒他，只要他能够刚强壮胆，能够来谨守遵行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律法，不偏左右啊，无论往哪里去，神跟他同在，他就能够跟约瑟一样的体验，能够百事顺利，能够做任何事情都能够平安顺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约书亚甚至一直到后来的这个大卫跟所罗门，神都跟他们来同在，因为神不受时间的一个限制，所以当这些百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借着云柱、火柱一直以及约柜，跟这些百姓甚至后来的会幕，来证明他跟他的这选民来同在，也借着这些来引导他的百姓来保护他们，让他们一无所缺。所以圣经里面来描述。在《申命记》的第2章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在旷野40年因为神跟他们同在也就是以马内利的一个应验，他们在物质上不虞匮乏在二章的《申命记》2章的第7节所以这边就记载，因为神的同在，所以这些。200多万人他们衣服没有破脚也没有肿所以证明神跟他们同在恩典，他们是没有缺乏的。那一直到后来， 当会幕建造完成，成为神的一个居所，神可以住在百姓当中跟这些百姓来同在的时候，神与人立约的内容也与神的同在有关我们可以从《生命记》里面来看到，你们看《生命记》的29章，《生命记》的29章。29章的13节，《生命记》29章13节，这边就记载说，神跟他的百姓立约，就是那当这些子民，当神的儿女能够遵行神的诫命律例典章，他就要成为他们的神，能够带领他们未来的脚步，并且他应许不会来放弃他们不会来丢弃这些百姓，所以百姓就可以无所惧怕也不用惊慌。虽然他们要进去得为业的这些迦南美地这些民族非常高大，城墙非常坚固但是是神所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直到后来在以赛亚先知的时代神差遣他去来安慰亚哈斯王先知说神要给王一个兆头，有童女怀孕生子他也给他起名叫做这个以马内利，就是指着神是守约并且是施慈爱的神所以他不但在过去不断的来保护这些以色列百姓，神的选民，他现在神会跟百姓同在，继续保护这些以色列百姓，神的选民，而且他也是预言未来以后的将来必有童女，就是指玛利亚来怀孕生子，所以就是耶稣要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要永远与信徒同在，还要眷顾跟保养保守来信徒。所以以马内利是来强调不管过去、现在、将来，神都一直跟我们同在好像在希伯来书的13章的第8节这边所记载的一样，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所以只要我们能够谨守遵行神的命令典章，神都一直与我们同在。那么神跟我们同在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知道神，我们所敬拜这位神，他是造物主他也是救世主，他也是以后的这个审判主。所以造物主既然他能够创造宇宙万物，他是我们独一的主宰，他能够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并且是一直到永永远远的。所以所有能够得到神同在，是我们信徒能够蒙福的一个秘诀，也是我们能够与地上万民有别的一个记号。我们来参考出埃及记的33章。出埃及记33章的16节。在旧约圣经的111页。出埃及记的33章的16节。国圣经110页。出埃及记33章，我们起读16节。16节，请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们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来看到摩西来为这些百姓来代求。我们知道当这些百姓他们悖逆，甚至亚伦大祭司他来造这个金牛犊来得罪神，这时候摩西在山上来领受这个两块法板，就是10条诫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神非常震怒的时候要在瞬间来灭绝这些以色列百姓的时候，我们看到摩西成为捕破口的人， 他站在这个破当中为这些以色列百姓来代求，所以他祈求天父能够来跟这些百姓来同去。这边谈到能够让他的百姓能够看到神跟他们同在的一个记号，就是能够得到神的眷顾、施恩、带领、帮助。所以当神来拣选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摩西他或许跟神说，他觉得我是什么人居然能够去见法老呢能够来将以色列百姓来带出来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出埃及记的3章的第10节到第12节这边，神怎么跟摩西说呢？在出埃及记3章的10节到12节这边，12节这边说，神对摩西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在出埃及记的3章的12节这边当摩西非常胆怯害怕的时候，神说我必与你同在所以因为有神的同在，摩西就能够愿意来承担这带领百姓出埃及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后来百姓来得罪神，但是借着摩西的代求，让神允许不但不来灭绝这些以色列百姓，并且能够来亲自来带领他们所以借着摩西一再向神的祷告我们可以看到，神其实他是希望能够与这些百姓来同行的因为有百姓的同行，虽然当时的这些神的选民有很多的软弱，包括会嫉妒，包括会争闹，包括会发怨言，包括会争权夺利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他仍然没有来放弃他们，因为借着摩西的代祷。所以在这个出埃及记的33章的14节这边就来记载那出埃及记33章14节这边，神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所以神他垂听了摩西的祷告，虽然百姓充满了这些人性的弱点，有很多软弱，有很多的缺陷，有很多的不足的地方，但是借着摩西不断的代求神愿意与他同去，使摩西得到安息我们可以看到，一直到后来在王国的时代，也就是这个扫罗当王的时候，当腓士人他们要来与以色列人来征战，我们可以看到在撒母耳记上的这个17章的47节这边就来记载有一个这个腓力士人他巨人就是我们说的伟人说名叫哥利亚他来向当时的这些以色列百姓来骂阵说我们来单挑，如果你们能够杀死我，我们腓力士人就成为你们奴仆，如果你们被我们打败那你们就做我们奴仆。我们看到当时的这些扫罗跟这些以色列众人都非常的害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年轻人大卫人家说好像说人家说是你现在比较这个难听的话就是乳臭未干人家说说这个小子他既然敢来要求跟这个哥利亚来征战，我们看到为什么他能够得胜的一个关键，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的17章的47节这边所记载的。或许哥利亚他自幼就是做战士的，他从小接受严格的训练，好像我们看到现在在一些世界级的比赛这些选手他们从小还不太懂事的时候就被挑选因为他们的条件比别人好，经过很严格的训练，所以后来才能够去参加不论是奥运或者是世界杯的这些比赛，能够得到奖牌。所以哥利亚他所依恃的就是他从小就是做战士，他从小就是好像被训练成杀人的一个武器一样。但是我们看到，当这些选民非常害怕的时候大卫他为什么不怕哥利亚因为他能够明白征战的关键不是在于这些外在的条件。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17章的第47节，那我们一起来读。 小麦记上的17章的47节，在旧约圣经的358页，三百记上的17章的47节，国圣经358页，小麦记上的17章的47节，47节，请读。要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手里。好，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有正确的观念，所以他只有借着这个很简单的武器就借着这个他所惯用这个击旋甩石，一个小石子就将这个哥利亚来打死，所以因为有神的同在，就能够来打败强敌。今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也是在打一场这个属灵的一个征战因为我们的对象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像在以弗所说的6章12节那边所说的，所以我们对象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我们在与他征战。圣经里面形容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所以这个撒旦他会在这个神面前来昼夜来控告，目的是要让我们无法进入天国所以我们人带着肉体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的不足。如果我们凭着自己的力量，我们无法来战胜这凶恶的这个敌人，就是魔鬼。但是耶稣他已经胜过他们了我们来看请看启示录的17章这边来记载。启示录的17章14节，启示录17章14节这边谈到，说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那这段圣经里面就来谈到。虽然二者无所不用其极，想要来毁灭我们让我们失去，无法在恩典的道路上来行走，但是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帮助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仇敌，他要作王到永永远远，所以当我们能够来倚靠耶稣他在天上也不断的为我们来代求，好像在希伯来书的7章24节到25节那边所说的，所以我们也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因为圣灵会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们来祷告，所以圣灵这个也是照着神的旨意来为我们祈求，所以我们不是靠着自己来与恶魔仇敌来征战，乃是要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来征战，所以我们相信只要有神的同在，我们就能够打败强敌魔鬼，我们在世就能够过着这种得胜的日子。那么我们要如何才能够与神来同在呢我们知道与主同在就是要与主来同住一起住在一起是内在的相交，更是更深更亲密的往来，是生命的改变，也是主耶稣的生命要成为我们的生命那我们要如何能够与主同在呢首先我们就是要来相信耶稣，好像在约翰福音的5章38节这边所说的，在约翰福音的5章38节这边说到说因为当时人有人不相信这个耶稣，所以这边主耶稣就说，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所以这边谈到我们要能够得到神的一个同在，就是将神的道存在我们心里，存在我们心里的意思就是在你们里面居住的意思，就是在属灵的国度当中我们只能选择与耶稣同住，或者是与污鬼同住好像保罗的见证一样我所愿意做的善，但是我做不出来，我所不愿意做的恶，但是我却一直去做出来其实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这是在罗马书7章17节那边所记载。所以当我们的心灵的房屋如果是空着的话， 那没有耶稣跟我们同住的话，那污鬼就会去另外带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那去住在我们心里，那我们末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加不好了。所以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要选择与耶稣同住要由耶稣来做主人愿意凡事来听从他的吩咐，使主的生命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滋长。所以曾经有一个故事说当有一个人他住在家里的时候有污鬼常常要来搅扰他，他非常害怕因为污鬼来就会把他房屋里面来大肆破坏那这个时候当污鬼走了以后，他又要来疲于奔命来打扫自己的房屋。这个时候有一次耶稣就来给他敲门就来进到他里面去那这个他就请耶稣来做他的房客那过不多久这个魔鬼又来当然这个人又非常害怕他又要疲于奔命耶稣就告诉他说不如让我来成为这个屋子的主人当我成为这个屋子的主人就是我来抵挡这个魔鬼，就是这个当然这个房子的主人就同意所以就由耶稣去开门当一开门，污鬼看到是耶稣以后，他就跑到不见人影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好像是这样一样当我们自己做主我们就要疲于奔命。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让耶稣成为我们这个家中的主人，好像基督是我家之主一样，我们将我们的所有的家中都交在神的手中，那神就会来带领。那除了我们相信耶稣以外，我们还要能够来得到圣灵那我们知道圣灵是神所应许的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约翰福音的十四章我们从16节读到20节。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的16节到20节，在新约圣经的150页。约翰福音的14章的16到20节。16节，请读。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在这边就来告诉我们耶稣他要升天之前，他来告诉他门徒他求天父赏赐真理的圣灵给他们。所以当我们得到圣灵，我们就知道耶稣是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耶稣里面除了能够信耶稣，能够借着祷告得到圣灵以外，我们还要来领受圣餐因为我们知道圣餐里是圣灵所以将属物质的无效饼跟葡萄汁经过注泻以后，它就成为耶稣的肉与血这是有奥秘性的因为主耶稣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他的话安定在天，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能够按理来领受我们就能够得到耶稣的同住就我们能够住在耶稣里面，耶稣也住在我们里面那再来我们要来遵守耶稣的命令，好像在约翰福音的八章的31节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常常遵守神的道，就真是主的门徒，在约翰福音的八章31节。所以我们能够遵行的意思就指着是住在的意思那道就指着神的话，所以我们能够遵守神的话就是居住在神爱里面我们能够借着遵行神的道，能够善用神给我们的恩赐那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同在。那最后我们就是要来传扬福音因为这是主耶稣的命令，在马可福音的16章的15节这边来记载主耶稣他要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信了受洗的必然得救啊，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我们如果能够遵守主的教训，来尽力来传福音啊，主耶稣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或许我们家中还没有信主的，我们的亲朋好友啊，街坊邻居，是不是还没有相信耶稣的啊？相信我们尽本分跟他们传扬。当然，结这个效果如何啊？这个是他们是否相信？那是他们跟神的关系啊，但是重要是我们是不是要尽我们的这个绵，尽我们的绵薄之力。所以，以马内利就是神跟我们同在啊，是基督徒最大的一个福气。我们信主以后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啊，神日夜跟我们同在，能够保守眷顾我们，我们能够过着这种在地如天的生活啊。所以，我们能够得到神的同在啊，我们就不用怕啊。这个魔鬼要如何来陷害我们？所以可以让我们来思想到底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侍奉是否都有主的同在？相信我们如果能够追寻与主同在那当主再来的日子，我们就能够进入这个新天新地，那边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伤，不再有哭泣，也不再有疾病。因为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愿神来帮助我们，都能够体会以马内利的恩典。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